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真是何等信实的主。当我们到你面前来寻求你面的时候，我们不会落空，因为你真是按着你所应许的说，那寻找你的人凡祈求的就给你们，继续不断的寻找的就必寻见，继续不断叩门就必给我们开门。主啊，我们在研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实在是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也存着一颗寻求真理的心，在你面前不断地恳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很正确地来理解你的话。主啊，我们真是盼望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借着这卷书你要怎么样把一个信息传递出来，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把今天这堂课再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一次我们读到看到第六章的第九节最后一段十到十二节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来不及讲，所以我们今天要从第十节到六章第十节到十二节开始看哈。这一个段落传道者他再一次回到第三章曾经提到过人的软弱和无知。第十节说，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这一句话，这个早已起了名啊，在希伯来原文当中是命名，早已经被命名啊。那这个起名呢，也就是说这个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起了名字。那通常一个东西被起名字的时候，那个命名的人他是可以来决定这个东西的特性，就是接受命名这个东西的特性。同时呢，这个命名的人对于接受命名的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人是具有知识跟权柄，就是他对于这个命名的东西或者这个人，他有，因为是他为他命名，所以呢有知识，对这个接受命名的东西他有认识啊，而且有权柄啊。因此当这里说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意思就是说任何已经存在的东西，这个先前所有的就是任何存在的东西，任何存在的东西早已经被命名，表示说这世界中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有一个固定的特性，这个固定的特性就是神所定下来的，而且呢都已经被知道啊，已经早已被命名，早已经有固定的特性，也早被知道。接下来他说并知道何为人，这句话是很困难去解释，但是这句话可能跟前面任何存在之物早已被命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人早已经被知道是人类。因此呢也是同样说明一件事，就是我们也是已经有固定的特性，是神给我们定下来的，而且这个特性我们人的特性是有限的，也是比较软弱的。所以在这一句话里面主要是讲到世界上所有的包括人都已经早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特性，是神为我们所定下来的。好，然后他接下来说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这个他当然就是紧接着前面那个人，所以人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这个比自己力大的显然就是神啊。所以他说人不能跟神相争，因为神的知识远超过人类，而且他现在又在这些他所造的万有上面有权柄有能力，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命名，这一切都有了固定的特性。 所以呢，当他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之后，我们如果跟他争辩是没有用的，人无法跟他相争，人是软弱的，因为人已经被知道是人类，已经有了具有固定的特性，是有限的。所以呢，这位神他的知识远超过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有全能，他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之后呢，我们没有人可以跟他相争啊！我们要跟他争辩是没有用的。所以在这里他是强调这位神有绝对的主权，而他同时强调人是不能够改变神的决定。接下来他说，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加增虚浮的事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 dabar， 这个字呢可以是翻译成事，也可以翻译成言语说话所以这一句话有另外一个更可能的翻译，是话多就增加虚空。我们中文是加增虚浮的事既多加增虚浮的事既多，其实它的意思说事多，事情多就加增虚空，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翻译是话多就加增虚空。那这个翻译可能比较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说我们人不能跟神相争，所以接下来就是说，如果多说呢，也只是增加虚空而已，也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也不能改变神所已经定下的事情，因此多说也是无益的。所以我们跟那个比我们力大的那一位争辩是没有果效的，我们如果要去跟他争，这只是浪费时间啊。所以他说话多也没有什么只是增加虚浮而已。因此接下来他说，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他用一个修辞的问句，意思就是说这也没有什么益处，去争辩多说都是浪费时间，这对人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这是他接下来从这个神的主权的角度，还有人的有限跟软弱提出这样的一句话。然后最后十二节的时候，他是用两个修辞的问句来做结论。这两个修辞的问句呢，在第一句话是以谁知道为开始，我们中文的谁知道把它放在后面其实他是以谁知道为开始，他说谁知道人在虚空而且短暂的一生当中什么对他是善的。这里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其中还有每一次我们中文圣经都没有把那个短暂few days 没有把它翻出来，所以谁知道人在他虚空而且短少的日子当中什么是对他有益的，或者说什么是对他好的，什么是对他善的。然后他才说就如影儿经过所以这个问句谁知道也是一样期待一个负面的答案，就是说没有人知道，而且呢没有人能够晓得什么是对人是善的，是好的，是有益的。那这个跟前面五章十八节他说我见为善为美的好像是一个矛盾，因为他说他看到这世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丽的，但是这里他又说谁知道人在他一生虚空短少的日子什么是对他好的这个善就是 good， 在希伯来原文是同一个字。好，不过呢我们知道他是在一个探讨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有时候会这样子反反复复，但是这个所谓的善在这里他说人谁知道什么对他是善的呢？如果我们说十八节五章十八节那里他说我看为善为好的，那个善是绝对的好吗？还是相对的好？那如果照我们前面的解释，我们是有认为五章十八节那是一个相对的，因为既然人生是虚空的，那么相对起来说什么是善什么是好呢？就是趁着你现在可以去享受神的恩赐但是在这里他所说什么对他是善的可能是绝对的，意思就是人没有办法知道在人一生短少虚空的日子里面什么对人是真正好的，是绝对好的好。 不但如此，最后他加上一句说，就如影儿经过。所以他再次强调，我们的生命是短少的，而且是没有意义的。他以如同影儿经过一样来描述我们生命的短暂以及没有意义。第二个修辞的问句是以谁能告诉他为开始，前面这句是谁知道，第二句是谁能告诉他，所以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这里说他身后，但是他是说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所以这里讲的不是指这个人身后他的遭遇啊，就是那 afterlife， 不是指这个人身后，而是指他身后在这世上，因为在日光之下，所以当他死了以后，在这个世上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谁能告诉他呢？就是一个人他死了以后，谁可以告诉他他死了之后在这个世上所发生的事情呢？换句话说，对于将来的事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这两个修辞的问句，传道者做一个结论，不但人不能够知道现在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什么对人是善的，同时也不能知道将来在地上 要发生的事、换句话说，人类的生活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有价值，什么是真正绝对的好，而且人对将来将要发生是什么事，人也无法得知。这是他在这里给我们做一个结论，这跟第三章十一节在那个地方他所做的一个结论是类似，因为他说那时候在神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但是呢，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都不能够参透。好，然后我们就进入第七章。第七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第六章没有什么关联，因为第七章开始一到十二节是一连串的这些箴言的集锦，所以我们要先看一下这第七章这一段经文的一个结构。七章一到十四节呢是一个段落，那这一段经文跟前文有什么关系呢？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在六章的第十二节，传道者他提出一个修辞的问句，他说谁知道在人一生虚空短少的日子里面什么对他有益呢？那我们也说了，他期待的答案是负面的，就是没有什么对他有益的。而现在在这个七章一到十四节这个段落，他提出这些箴言的集锦其中以强如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其中很多都是以强如这个形式来表达，那意思就是说什么是比较好的，因为十二节六章十二节说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真正有益，什么是善的，但是这些箴言里面都说什么比什么好，什么强如什么所以显然这里好像还是可以知道一些好的，不过呢这里显然是一个相对的价值，因为它都是说什么比什么好，不是一个绝对的价值。六章十二节他问的第一个问题，他是说有什么人可以知道在这个人一生虚空短少的日子里面什么对他是真正的好，是绝对的好。那么然而在这一段七章一到十四节，他提出还是有一些相对起来某些东西比另外一样东西是好的，所以在这段的箴言里面有许多强如这个形式出现这是一方面跟前面十二节的前文的关联。另外第二方面，在六章十到十二节这段经文我们刚刚才说过，他说他强调人不能跟神相争，所以呢谁可以告诉人当他死了以后在地上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这个跟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段落七章一到十四节的最后的结论，十三节到十四节，最后这个七章十三节十四节的结论也是一样，说到神使变为曲的，谁能够使他变为直呢？你没有办法跟神相争因此他说神安排了喜乐的日这个安排好的日子，也安排不好的日子，目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 这个身后也是指说他死了以后，叫人查不出他死了以后地上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段，上一段的结论结束跟这一段的结论是基本上是相类似的。所以在这中间七章一到十二节，传道者的目标就是要提供一个合理的争论来支持他所提出的结论，他就是要借着这一段的讨论，一到十二节的讨论，他想要设法提出一个合理的争论来支持他最后十三十四节所做出的这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在前面六章十到十二节他已经先提出来，再重复探讨这个结论，就是重新再探讨怎么样得着这个结论。所以在七章一到十二节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想要提供一个合理的争论。好，然后我们就看看它的结构分析。七章一到十二节很明显是箴言的集锦，就是一句一句短短的箴言。那这个箴言的集锦有两个主题把它们统一在一起，这两个主题一个是死亡，一到四节这个是以死亡为主题，第二个主题就是智慧跟愚昧，这第五节到十二节。等一等我们那个大纲上我们也就是按着这个来分哈。所以一到十二节是箴言的集锦，两个主题把它们统一在一起，而十三节到十四节是一个结论。那么基本上这一段经文没有逻辑思想的进展，就是基本上一到十二节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很清晰的逻辑思想的进展。不过在一到十二节这个段落借着重复强如的形式，我刚刚已经说在这里他用很多强如的形式，有时候我们中文不是翻成强如，我们中文有时候翻成胜过啊，但原文都是 better than， 都是比那个好啊，比那个更好，都是强如的形式。还有呢重复一些字，譬如说智慧愚昧这些字都是重复的啊，所以借着这个强如的形式以及借着重复一些字，使得整段经文有一个协调，有一个协调。不过呢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逻辑思想的进展。那么这些箴言当中虽然有一些可能是从较早期的智慧语录里面所引用来的，也就是说其中有一些跟传统的智慧是符合的，但是传道者引用的时候他却以他自己的目的来使用这些经文啊，虽然他引用的有些经文是很传统的智慧，但是他却用他自己的目的来使用这些经文，而他把这些传统的智慧跟他自己的注解混在一起，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很难区分啊，我们读的时候有时候很难区分，因为他一方面引用，一方面他以自己的目的来用，所以就加上自己的注解，而这些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很难去区分说哪一个是传统的，当时他从较早期的智慧语录引用出来的，哪一些是他自己加上的一些注解。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七章十三十四节或者说十四节的结论跟六章十二的结论是相同的，并且呢在这个段落里面第一节七章第一节跟七章第十四节有两个字是在这两节经文里面都出现的，一个字就是好的，我们中文翻成名誉哈，其实它是 good name 啊，好的 good name 好的，那个膏油呢也是 good oil 好的，是同一个字哈。那还有呢在第一节也出现日子 days 哈，日子，所以这个好的跟日子出现在七章第一节，同时也出现在七章的十四节。我们看这个十四节中文翻成亨通的日子其实是 good day 哈，在好的日子on good day 在好的日子。那么所以呢在第一节跟十四节好的跟日子都同时出现在其中，所以就把中间的内容就包在里面，我们说是一种叫 inclusio 啊，就把里面的内容包在里面，那这只是让大家能够了解它整个结构，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一章七章一到十四节是一个段落啊，主要是看从它的结构还有内容可以这样子来做决定。好，然后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段落里面的这一些箴言。一到四节是以死亡为主题的一个箴言集锦。第一句话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直接翻译就是好的名声强如好的膏油，或者说好的名声胜过好的膏油。这句话跟箴言二十二章第一节很类似啊，箴言二十二章第一节很类似。所以呢，这是属于传统的智慧，这一句话它一定是从传统智慧所引用出来的。那这里讲到膏油，我们从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还有诗篇一百三十三篇阿摩斯书第六章第六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七节，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膏油在古代圣经的时期是非常被看重的。那么好的膏油是在对古时候的人来说是一种很贵重的奢侈品啊，这个好的膏油是非常贵重的一种奢侈品。而在这个地方传道者他说好的膏油比好的好的名声比好的膏油还要好，或者说还要重要啊，这是他首先提出的一句箴言。接下来他就提出第二句箴言，他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也就是人死的 那一天比人出生的那一个日子还要好，或者说胜过那个日子啊，也是强如，其实它原文的结构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一句话第二句箴言跟第一句箴言到底有什么关系，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见解，所以也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哈。我想我们就不花时间去探讨，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第二节这第二句箴言表达了传道者他认为生命结束的时候呢就带给人一个解脱，所以呢比出生的日子还要好，因为出生了以后你要面对整个人生的虚空啊。我们是从他整个传道者的上下文来看，你一出生你就开始要面对人生的虚空，人生的欺压，可是当你生命结束的时候是强如出生，为什么？因为这些都可以卸下了哈，这一些都可以解脱了。所以为什么他说人死的日子强如人生的生的日子？所以这是从他整体的信息我们来了解这句话哈。那其次我们看第三句箴言，就是在七章第二节，他说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直接翻译就是往哀哭之家去强如往宴乐之家去。那哀哭 mourning 当然就是指的有人这个过世这个丧家，所以我们中文就是把它翻成丧家所以传道者他认为参加丧礼胜过参加宴会如果我们教会今天有 funeral 的话，那么传道者说你去参加一个 funeral 胜过你去参加今天你们团契你们小组要聚餐或者要 potluck。 好，那接下来他就提供解释，为什么去参加丧礼比参加宴会还要好呢？原因是他说因为这是众人的结局我们中文加一个死，他说因为那是每一个人的结局，当然就是指的死亡，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身上。所以他解释为什么参加丧礼胜过参加宴会呢？原因是丧礼会提醒我们死亡是每一个人的结局，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个死亡这个最终的命运，所以呢参加丧礼胜过参加宴会所以他说因为那是每个人的结局，我们去参加丧礼就会提醒我们死亡是每一个人的结局，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那同时他说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所以活着的人就应当记得在死亡的光中来过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应当常常记着死亡是我 我们一定会面对的最终的结局。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地上活着，就要在这样的光中来生活，那就使我们能够得知，我们就可以得以生活在这样子，对自己认识自己是必死的啊，生活在这样的一种认知当中，认识自己是必死的。所以呢，去参加丧礼，被提醒去面对死亡，这是对人是有益的。为什么呢？因为死亡是唯一，你如果读传道书，是唯一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啊。在这一卷书里面，他很强调，这个死亡就是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一个事实，或者说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一个命运。所以去参加丧礼，就对人有这个益处，可以提醒我们去面对死亡，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在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之下来过生活。好，然后他就再提出第四句箴言，第四句箴言是忧愁强如喜笑。原文的字是发怒，如果你要直接翻译是 anger 啊，发怒，或者你翻成 frustration 挫折，所以是发怒强如喜笑。那如果我们就很直接直译的用发怒强如喜笑来了解的话，为什么他会说发怒强如喜笑呢？原因可能是因为发怒跟现实更加的一致啊。我们不要忘记哈，这个所谓的现实，你还是要在传道者他的那个 mindset 他的想法，因为他认为这现实是什么？是虚空的，是没有意义的，是受压的，看不到有公平的事情啊。所以发怒呢，可能跟现实更加的一致，因为人生的事实是有欺压，将来有死亡，所以呢，你有这个挫折或者有发怒，这个更符合这个跟现实更符合。所以如果你以喜笑，以一个轻浮的态度去面对生命是不合宜的，这是为什么他说发怒是强如喜笑啊。这个喜笑不是指那种快乐，而是那个 laughter， 它有一点是嬉笑的意思，你用轻浮的态度来面对人生，那样的一个意思哈。但是如果说发怒胜过喜笑，在十七节的时候曾经说到那一个拥有财富，但是呢他生了儿，但是忽然遭遇某一些特殊的事情情况以后，他的财富就全部的损失了，以至于他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他的儿子，而且呢他赤身而来也赤身而去。那样子，这样的一个人，第五章十七节描写他的状况，说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他多有烦恼，又有病患，又有呕气。那个呕气我们说他又是常常有愤怒啊。如果是这里说愤怒胜过喜笑，而那里描写的那个人所过的那一种没有意义的生活包括了愤怒，这样子看来似乎是有矛盾，因为在那里是一个否定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生活当中包括愤怒，但在这里他却说发怒胜过喜笑，似乎是有矛盾。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这里的发怒不是所谓的发怒，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就把它翻成忧愁，就认为这个 anger 是 sorrow， 是忧愁，不是发怒。所以呢，如果是忧愁的话，他们就把跟第二节的意思连在一起，因为当我们去遭丧之家的时候，哀哭之家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忧愁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面对人生的这些烦恼，人生的死亡，而心中忧愁，胜过你以一个轻率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事。所以我是把两个可能的解释跟大家说啊。如果是直接那么直译是发怒胜于喜笑，那么可能的原因就是发怒更符合我们人生的事实，因为人生有欺压啊，人生有死亡等等，所以呢你这样子等于是更面对事实，胜过你以很轻浮的态度来看人生。 那如果是忧愁的话呢，就跟往糟上之家连在一起，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因为人生很多的烦恼的事情都会引起我们心里的忧愁。那我们去面对这些人生的烦恼以至于心中忧愁，是胜过我们以轻浮的态度、嬉笑的态度去面对 这些事情。换句话说，轻浮的态度是对于人生的事实的一种藐视或者轻看。所以这是两种可能解释，大家可以自己决定哪一个可能更好。那接下来就提供解释啊。那我现在这个讲到的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提供的接下来的这个解释跟前面可能我就暂时先用发怒的这个解释哈。好，那接下来他就说，为什么发怒比嬉笑更好？比那个嬉笑更好呢？他说因为呢，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这句话也是很多争议性不同的翻译啊。那我把最可能的两种的意义啊，一个三种啊，最可能的意义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面带愁容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意思就是说，受苦虽然让受苦的人面带愁容，可是最终会带来有益的果效，就终必使心喜乐啊。所以这是我们中文的这样的一个翻译。受苦虽然让我们是有忧愁，可是最后会带来有益的果效。第二个可能的意思，面带愁容，心却是喜乐的。面带愁容，心却是喜乐的。这的意思是说，外表看起来是面带忧愁的，不过他的里面心中其实是喜乐的。好，这是第二个可能的意思。这样子，如果这是这个意思的话，就表示说外表有时候是会欺骗人的。像我们有时候也会，心里面虽然很痛苦，可是外面呢装着很喜乐。或者反过来，外面看起来很忧愁，其实里面暗暗在这边自喜啊。总而言之，如果是这样的翻译，就是表示外表可能是欺骗人的，里面隐藏的实质呢是喜乐，可是外面呢却显得很忧愁。所以就那如果是这个意思，传道者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单凭外貌来做判断啊。那这是第二种。第三个可能的意思是，面带愁容，心被放好啊。英文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英文讲就是 The heart is made well 啊，心被变好了啊。 The heart is made well， 心被放好，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面带愁容，心中忧愁的时候啊，显明我们是活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去否认现实的生活啊。现实生活的确会带给我们忧愁，那而我们不否认现实的生活，我们去面对的现实生活带来我们心中的忧愁，带来我们的思考啊。因为我们心中忧愁，我们心中在思想这些事，透过思想这些很严肃的主题，譬如说死亡啊，譬如说欺压，透过思想这些很严肃的主题，就使我们脸上是显出愁容。可是呢，经过这样的思想，我们的心却被改善，我们的心却被改善啊。所以这是第三种可能的翻译，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去面对人生的现实，我们去思考，这样的思考的确会带来面上的愁容，意思就是说我们心里会带来忧愁。然而透过这样的思考，确实我们的心思也可以被改善，我们就可以做更正确的判断跟评价。所以这个前面他不是说往糟上之家去比较好吗？啊，也就是说去那里，这些丧礼会提醒我们去面对人生的死亡啊。那我们这样正视死亡，去思想，也许心中会有忧愁，可是借着这样思考，会使我们的心被改变，我们就可以更正确的做出一些判断跟评估啊。所以这是第三个意思啊。 可能这个意思是最好，好，可能这个意思是最好。所以他为什么说愤怒是胜过喜笑？也就是说，你去面对现实，可能你有愤怒，可是这样子是一个面对现实的态度，比你很轻浮的去面对人生的事实是还要好。那解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当你去面对这些事，很严肃的去思考这些啊主题的时候，思考这些很严肃的主题的时候，虽然让你的心忧愁，虽然让你面上有愁容，可是确实你的心被改善啊，确实你的心被改善。所以呢，这是啊这一段这句真言可能是这样解释，但是就是有这个啊解释上的困难存在啊。接下来第五句真言，他说：“智慧人的心在朝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这句话可以说基本上是重复二 A 前面一句哈，但是呢，他重新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表达。那这里这句话如果用希伯来诗歌的平行句法来看，这种叫做反义平行啊，反义平行，因为前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意义是相对的，这种叫反义平行句法。那么智慧人的心是在朝上之家，意思就是说智慧人他们的心会思想他们终极的结局，会去思想死亡的意义，会去思想他们都会面对死亡。可是呢，那些愚昧的人他们却快乐的生活，他们的心是在快乐之下，他们却很快乐的生活，他们根本就不去面对死亡，根本就不去面对死亡啊！他们好像人生不会有一个终点，就是快乐，就是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只是想我就是快乐的生活，但是他不会去想到人生有一个结局，要面对死亡的事实。但是智慧人呢，他却是会去面对这个死亡的事实。好，那当然这好像跟传道者前面我们说他劝勉人说人莫强如吃喝享受劳碌所得的，似乎好像又是有矛盾。不过我想基本上如果我们把那里的劝勉看成是一个，如果按照我给大家就是说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的话，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既然人生没有意义的话，那不如吃喝快乐啊。那这样的话这个矛盾就不是这么强。但是如果那个是一个很对不起哈，不如吃喝快乐，这里是说快乐不好因为不去面对死亡哈。那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这样子来了解这个传道者，他整个过程他是在探讨人生的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说他的心思是会有这种混淆的时候啊，就是他在思想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思是会有混淆的时候，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那事实上我想我们自己也是有这种经验，我们有时候思考一些事情，我们会常常怎么样，这样子翻来覆去啊，有时候这样子想，有时候又回过去那样想，有时候又反过来这样想。所以我想如果这个传道者这个在这个第一章到十二章这一个主体当中，是他在探索这个人生的意义的过程的话，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就可以有这种矛盾存在啊。好，那这一节也是一个转折，因为这里讲到智慧人跟愚昧人，提出智慧跟愚昧这两个词，那就可以把这个从死亡的主题就转入第二个主题，就是以智慧跟愚昧做比较。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十二节就是关于把智慧跟愚昧做比较的一个箴言的集锦。那首先第一个他说，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愚昧人的歌唱。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喜欢听歌唱，不喜欢听责备，所以今天牧师讲到也有讲哈。所以当这个传道者讲这样的一句箴言，这个对比就很容易吸引人的注意。那所以呢，传道者说一个注意这里他说智慧人的责备哈，他是智慧人，他是一个单数， 所以他说，听一个智慧人的责备，胜过许多愚昧人的歌唱啊。那个 fools 是多数啊，所以听一个智慧人的责备，胜过许多愚昧人的歌唱。那为什么呢？因为责备使我们面对残酷的事实啊，智慧人的责备让人面对残酷的现实，而且呢，让人面对那些令人讨厌的东西。我们总是会逃避，我们不想去面对这些残酷的事实、现实或者事实，我们也会逃避那些令我们讨厌的东西。我们常常借着逃避的方式，使我们不去啊、对这些事情不再有那个敏感啊、敏感的这个感觉哈。所以为什么责备呢？是智慧人的责备是好的，因为智慧人的责备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些残酷的事实。但是呢，这一句话也是一样反映传统的箴言的智慧啊。所以这是我们在箴言书里面可以找到类似的话。那我很快的把它念给大家听哈。箴言十三章第一节，十五章三十一节，十七章第十节，二十五章第十二节，二十六章第九节，二十九章第九节。但是呢，虽然他这里引用传统的智慧的箴言，可是他心里面所想的智慧人的责备，可能跟传统箴言所说智慧人的责备是有所不同。因为我们以传道者的上下文他的信息来看，以他对人生的态度来看，他所谓的责备可能是唤醒人认清这个死亡和欺压这一类的事实啊。就是因为愚昧人的歌唱好像这些东西不存在，那因此从传道者的他的信息来看，虽然他引用传统的箴言，可是他拿来以自己的目的来使用。所以这里在他的这个思想里面，可能他所谓的智慧人的责备跟传统箴言所谓的智慧人的责备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啊。那很可能他这里是说，这种责备是会唤醒人去面对事实，面对这样子一种令人失望的人生啊。那所以去责备，这个责备是责备人啊，让人不要活在那种就是只是欢乐的生活，只是被保护的一种生活里面。接下来呢，他就针对这句箴言提供原因。他说，因为啊，第六节前面开头有个因为，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因为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描写。锅子在烧，下面是用什么做燃料呢？荆棘做燃料。所以他说，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子下面烧的荆棘的那个爆声啊。那我们知道，荆棘如果拿来做燃料的话，第一个，它可以提供很快速的火焰，一下子就是熊熊烈火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下很快速的火焰。可是它提供很少的热量，很少的热量，同时呢，很多的爆声啊，噼里啪啦。所以我跟牧师，我们家那里那个场雪下完，好多树都断了啊。我们隔壁，我们就要锯我们家一棵树，我们就问他要不要拿去烧火，他就问我们这是什么树。所以我就跟牧师说，我看每一家的松树都丢在那里，因为松树你不能拿去烧，就会噼里啪啦，好像是这样，因为它里面有油啊。那所以荆棘也是一样啊，它可以一下子可以很快速的提供火焰，可是呢，不提供什么热量。然而呢，有很多的爆炸声，所以愚昧人的笑声也是如此，突然的冒出来啊，然后呢，跟现实没有什么关联，不提供什么热量，就跟现实没有什么关联。是愚昧人不晓得他的笑声根本就不是跟现实有关，而且呢，很多的爆声是会让人觉得很干扰啊，非常的干扰，或者甚至会令人很生气。所以这是他描写为什么智慧人的责备呢胜过愚昧人的歌唱。他提供一个解释，因为呢，愚昧人的笑声是如此，既不能，所以好是很会来得很突然， 可是呢，却跟现实没有什么关联，而且让人觉得什么很厌恶，或者说使人很生气哈。好，然后他就做出结论说，这也是虚空。这也是虚空，是单单指愚昧人的笑声吗？啊，如果只是指愚昧人的笑声，似乎是好像这句话放在这里不是那么有意义哈。所以这也是虚空，比较可能是指向前面这句真言，说虽然智慧人的责备强如愚昧人的歌唱，然而这也是虚空啊。那么换句话说，虽然智慧胜过愚昧，但是至终也是没有意义的。这跟第二章我们曾经看过的十二节，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类似，那里也是说智慧胜过愚昧，可是最后智慧也是毫无意义，因为什么？他们都要面对死亡啊。这里呢，他还没有先解释为什么，他只是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听智慧人的责备，虽然胜过愚昧人的笑声，但是这也是虚空。至终智慧仍然不是具有优势啊。那但是紧接着他就啊提出这个解释啊，第七节他就提出解释。他怎么解释呢？因为啊，所以这里也是有个连接词，因为我们中文圣经也是没有翻出来啊。那因为什么智慧最终也是没有意义呢？因为智慧人也不是那样子完全可靠的，虽然智慧人的责备是强如愚昧人的嬉笑，可是智慧人也不是那么完全可靠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够败坏人的慧心。即使智慧人他能够提供这个责备对人有益处，但是他也不可靠，因为勒索。我们知道什么是勒索？勒索就是要别人给钱，付钱给你，然后你就不会把这个事情张扬出去啊，这就叫了勒索。OK， 那什么贿赂呢？贿赂也是钱，不过不是我们要求别人，而是别人给钱给你，然后你就会照这个人的意思去做，好，这叫做贿赂。你就接受这个贿赂。他把钱给你，你就听从他的话去做。勒索是要别人给钱给你，你就可以替他保守秘密，不把这事情张扬出去啊，或者是什么啊，这就是勒索。所以他说，勒索呢会让智慧人变成愚昧，会让智慧人变成愚昧。有人是把它翻成疯狂 ，mad 啊，说勒索会让智慧人变成疯狂。那为什么会让智慧人成为愚昧呢？因为勒索，他答应说你钱给我，我就不把这件事情张扬出去的话，等于是说看在钱的份上，他就把自己的主对生命的控制权就把它怎么样，就把它卖掉了，嘿，就出卖了啊。那这是勒索使他变成愚昧。那贿赂使得智慧人的这个败坏他的慧心，意思就是说贿赂就会让我们产生了偏见，影响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啊。我想这个贿赂就使我们的心就开始有了偏差，以至于影响我们的判断。所以传道者说，为什么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也是虚空呢？因为一旦牵涉到金钱，智慧人也就会变成愚昧人。所以智慧是不能够防止一个人成为愚昧，一旦涉及金钱的时候，智慧人也就成为愚昧。所以这是在这个第五节到第七节。那接下来第八节到第九节讲到终局胜过起头。首先他就提出这个箴言，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那这里的终局是指的最后的结果，或者你完成了一个行动，或者完成一系列的行动啊。所以这个终局是指的 complete， 完成了一个工作，或者呢最后的结果。所以他说呢，一个工作已经完成了，胜过刚开始要做这个工作啊。或者在我们这个上下文里面来看， 在第二节的时候，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说人死的日子怎么样，胜过人生的日子。所以人已经走完这人生的路程，已经结束了，最后结束了。死的时候呢，是胜过才刚出生要开始走这个人生啊。所以啊，胜过这个人生。所以人死的时候是生命终结的时候，而刚出生的时候是生命开始的时候。好，接下来他就引用第二句箴言，他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啊，这两句话呢，原文直接翻译是心灵的长度胜过心灵的高度啊 ，the length of spirit 啊，高度呢 ，the height of spirit 啊，所以他说心灵的长度胜过心灵的高度，那这是一个比喻的用法。什么是心灵的长度呢？所以就是 long suffering， 就是忍耐。啊，心灵的高度就是很高傲，所以就是骄傲。所以我们中文就是把这个意思直接翻出来，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那这一句话跟前面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可能是有关联的，因为必须要有忍耐，有自我的控制，才能够完成工作，啊，才能够有事情的结局，才能够完成工作哈，所以只有忍耐的人，他才能够完成工作，他有自我的控制，才能完成工作。而且，只有当事情完成的时候，才能够知道最后的结果是如何。所以呢，忍耐胜过骄傲，因为通常人把骄傲看为是控制将来或者控制结果的一个主要的，认为骄傲的人，他们的骄傲可以控制将来，可以控制最后的结果。但是传道者说不是的，忍耐呢是比骄傲还要好，因为只有当你忍耐，你才有可能这样子自我的控制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并且只有当你工作完成，你才可以看到那个结果啊。那事情的终局是强如事情的起头，所以这是可能跟前面的关系。接下来他就在说明这一句为什么忍耐，存心忍耐胜过居心骄傲。原因是什么呢？他是用一个劝告来提出原因。他说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啊，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心中不能忍耐，心里急躁而发怒。原文就是说你不要心里不能忍耐，你不要心里急躁而发怒。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不能忍耐，这是跟前面为什么存心忍耐是比较有长处，他是进一步说明。不过他是用一个劝告来说。接下来他就提出原因，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因为当你急躁发怒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愚昧人，恼怒是存在愚昧人的怀中，发怒是愚昧人的特质，是愚昧人的特质。所以当你发怒的时候，你就自己放了一个标签在你自己的身上，说我是愚昧人啊，因为发怒是在他的怀中。所以呢，你如果发怒的话，你就标明你自己是一个愚昧人。好，接下来他就引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因为他说不要说啊，这表示很多人在说啊。很多人说什么呢？为什么先前的日子胜过这些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强过如今的日子。它原文就是说为什么先前的日子胜过这些，当然这些就是指的现在的日子。那些怀念过去或者怀乡的人，他们是相信现在的日子不如过去啊。我想我们也常常有这种问题，我们也常会说哦，以前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以前比现在好啊。所以念旧或者怀乡的人常常有这种话。那么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是，他们说以前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啊，又有这个又有那个，现在我们在这个旷野什么也没有，只有玛纳。所以呢，这是当时的人很流行的一句话，为什么先前的日子胜过这些。所以传道者就警告说，你这样子问不是出于智慧，你问这种问题不是出于智慧， 相反的标明你是一个愚昧人。为什么你问这样问题不是出于智慧呢？我们从传道者的信息来看，因为呢，你这样子问，你就是否认事实。传道者已经在前面第一章第九节、第二章十六节、第三章十五节，已经三次都说，日光之下怎么样？没有心事，啊，过去、现在跟将来都是一样的。而你竟然说，为什么这个以前的日子胜过现在的日子？你就是完全否认事实，你对历史是完全的无知。而且刚刚传道者才说过，终局胜过起头，后来的胜过先前的，为什么你要说先前的胜过现在呢？所以他说，你问这样问题不是有智慧的。所以我们从他的上下文来理解，所以他就劝诫这些人说，你不要这样说，你不要这样说，你不要照这些人流行的话讲，这是没有智慧的。好，然后接下来十一节十二节就提到智慧跟产业。那十一节的开始这句话，智慧和产业并好，这句话在原文呢是可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就是我们中文这个翻译是说，智慧像产业一样的好，这个并好就是说智慧像产业一样的好，对于那些见日光的人是一个利益。这个中文下面这句翻译的不好哈，他已经在自己做解释了。他说，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他这里没有一个 better than， 没有这样的字哈。他是说，智慧跟产业一样的好，对那些见日光的人，就是见天日的人是一个利益，是一个利益。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第二种可能的解释，不是把智慧跟产业看为是一样好，而是智慧加上产业是好的，是 both， 智慧加上产业是好的，对于那些见日光的人是一个利益，或者说对于那些见天日的人是一个利益。那么这两种解释可能第二种比较好，就是智慧加上产业。因为呢，如果说智慧跟产业一样好，这跟箴言书里面传统的智慧书里面高举智慧胜过银子的观点相去甚远啊。你如果读箴言第三章十三节，我只是举个例子啊，箴言三章十三节，约伯记二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九节，那里都是说智慧远胜过银子，胜过珠宝，胜过钻石，胜过黄金啊。但是所以这里如果说智慧跟产业一样的好，会跟传统的智慧呢是有冲突。所以呢，而且所以第二个解释可能比较更好，就是智慧再加上产业那是好的，对那些见日光的人是有益处的。然后接下来十二节就提供进一步的解释，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这句话直接翻译是，在智慧的阴影中，在金钱的阴影中， In the shadow of wisdom， In the shadow of money， 在智慧的阴影中，在金钱的阴影中。当然这也是用一个比喻，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法，用这个 shadow 就是表示保护跟护庇的意思。所以我们中文就翻成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那这个对人的护庇是哪一方面呢？是对于生命不能否认的这种现实，金钱可以来保护我们，金钱可以针对生命当中无可否认的事实可以来保护人。那他说智慧也同样能够保护人，但是虽然智慧跟金钱一样都可以保护人，然而他说智慧却比金钱略胜一筹。为什么？因为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好，这个知识也就是智慧的意思。所以呢，智慧是胜过金钱， 因为智慧能够保全那个有智慧的人的生命，所以呢，这是智慧给人的益处。因此在这里他说智慧加上产业是好的，智慧跟金钱一样都可以互庇人，但是智慧更胜一筹，因为智慧对拥有智慧的人可以保护他的生命，保全他的生命。好，然后我们就看他就做出最后十三节到十四节的结论。他的结论第一个，他就劝勉人，他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他劝勉他的听众去查看去思考神的作为，然后他就说出他劝勉的目的，或者说劝勉的动机。动机是什么呢？他说因为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这是重复第一章十五节的所说的，只是他换一个方式来说同样的话。一章十五节哈，所以他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为什么呢？因为人在神面前是没有能力的，神使为曲的，人不能够把它变为直，神已经做成的，人不能够改变。所以他说你要查看人的作为，他这个劝勉的目的不是要人查看神所做的然后去改变神所做的，他这个劝勉的目的是要人去查看神所做的然后怎么接受这个事实，因为神使为曲的，没有人可以变为直。你去查看然后你接受这些事实，因为没有人可以改变神已经做成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劝勉。第二个劝勉十四节，他说在好的日子啊，我们中文翻成亨通的日子，在好的日子你当喜乐，在不好的日子你当思想。所以传道者这个劝勉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事情怎么样临到你，你就怎么样来接受，在好的日子你就照这个来领受，你就快乐吧，在不好的日子你就也仍然就是照样接受，你就思想。所以事情怎么样临到你就怎么接受。那接下来也是因为他也是提供这个劝勉的动机跟目的，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原文直接翻译说神造这个也造那个，这个跟那个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说的好的日子跟不好的日子这两种形态的日子，因为神造这个也造那个，换句话说好的日子跟不好的日子都是神所造的。那么神造这样的日子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这又跟三章十一节跟六章十二节是类似的。神这样的作为的意义是神要使得没有人可以预测将来的事。所以虽然七章十二节肯定智慧是更有益处，比产业更有益处，可是有智慧也不能够改变生命的事实，神已经使经已经做成的事人不能改变，而且神所设立的好日子跟不好的日子人也不能改变，同时神还故意设立好日子跟不好的日子，以至于叫人不能够知道将来的事。因此事情怎么临到你，你就怎么接受吧。这就是他提出那个劝勉的动机。为什么事情临到你怎么临到你就怎么接受呢？因为呢神他这个好日子跟不好日子都是他所设立的，而他设立这些日子都是叫人不能够知道将来的事，既然连智慧人也不能知道将来的事，那么你就只有接受。就跟前面那句也是一样，你查看，但是你要知道神变为曲的不能变直，你不能改变，所以当你去查看然后你就怎么样，你就是接受。所以这是他给的最后的这个结论，就是七章一到十四节的结论。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我们下次再把它结束。我们的进度已经越拖越后面。 但是如果我不这样给你们解释的话，我想就不清楚那个意思，就不太能够明白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就看神怎么样恩待我们。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深入的去思想传道者他在这里所对人传讲的一个信息。主啊，我们知道他的角度实在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看法，但是我们也愿意从他的角度去明白他的思想，好叫我们更加的激发我们更加的去深思，真的是像他所说的这样吗？主啊，也能够叫我们更加的去在传统的智慧跟圣经其他的教训当中去找那真正的答案。我们求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了解这卷书，来听见这卷书所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让这个书里面所说的话实在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有益处有帮助，也激发我们真的就是来思想我们自己今天所过的是怎样的一个生活。我们把自己再一次交在主的手中，也求主帮助我们这个课程的进度，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不至于落后。我们把这件事情交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